十九大最大的结果呢，就是习近平一统江湖，就是全面掌控中共的所有权力。
一直以来在这段时间议论纷纷的各种关于最后的这个常委人数及名单的这种揣测估计，您觉得最后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议论最集中的是人事方面最集中的人选，就是王岐山会不会超龄入常，就是破掉七上八下这个规矩，就是67岁还可以上，过了68岁就得下。
嗯，
因为王岐山已经过了，
他是
69了。
嗯，是的。
所以按照如果党的规矩，正常规矩，他就应该下去。可是前面有好多议论，就是他有一个所谓的习王联盟，说许还会需要他继续反腐啊。但是最近的种种迹象都显示，是习跟他有过节也好，或者习本身因为受到别人的压力啊，不方便让王继续留下来也好，应该是王按时交班，就是出局。
您认为王岐山这一届的常委是不可能进入了？
啊，是的，这是我很早之前都讲的一个概念，就是他因为他本身跟习要一统江湖，十九大以后的常委里头，就是跟他身边的人就不再有跟他平起平坐的人啊，除非说啊，完全服从他的领导，就是完全给他打下手的人。但是王从资历和能力各方面讲，应该就是如果他留下来的话，还会跟他平起平坐啊。所以这个按照他的这种啊权力架构，他应该本来就不想把王岐山留下来。当然又碰到很多别的问题，就是说其他的就是有权说话的人也反对这时候破坏党的规矩，就是七上八下这个规矩啊，甚至于现在要按时退下来的，所以两张一流，张高丽、这个张德江、刘元山这些人，如果你留王的话，跟他们也不好说，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年纪段的，所以他就是这两方面的理由吧，啊，应该是让王出局。
有不少议论认为，刚才您也提到的这个外部的其他原因啊，很大程度是逃亡在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对他的指控和对他的所谓的这个爆料哈。那您觉得郭文贵的爆料和指控对您所预计的王岐山出局本届常委的这种结果是否产生了影响？在多大的程度上产生了影响呢？假如有的话。
我认为这个郭文贵的爆料主要是提供那些反对习王联盟或者反对王岐山的人作为一个话题，还拿到台面上来说话，他起的作用主要在这方面。当然是如果从长远上讲，郭文贵爆料更大的影响就是说，习王这5年最大的政绩就是反腐。可是现在郭文贵是讲王岐山本身也很贪腐，他的家属赚了很多钱，包括指控他有私生子，控制这个海航上万亿的资产，所以这个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指控，对这个5年反腐的这个道德上的根基被挖得很深，就是说这个按照郭文贵讲是以贪反贪，以黑反贪，就是反腐的合法性受到很大的冲击。这个是如果从长远看是有这么种影响，但是这也涉及到就是具体到王岐山本人，就是当有人公开的把这样的事情啊放到这个现在的媒体里头公开挑战的话呢，别人就有机会说话了，就是说要求中央做出回应，或者要求中央对王岐山做出调查。这样的话呢，就是给他造成这个额外的压力。但是更主要的还是习和王之间的权力关系，就是说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指控怎么样，如果习本身他现在霸权在握，如果他本身不想让这个王退的话， 他是有能力破规矩的，他是有能力把他保下来的。那么他如果他继续搞反腐的话，王留下来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如果他要全面掌控这个将来的所有权力，那么王在位会对他碍手碍脚。因为他本身有时候中国人在传述上讲有一个这个功高盖主啊，就是他本身他自己
形成的威望已经很高了，权力也很大，
威望很高，所以反腐这具体运作是他做的嘛，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他是两方面的啊，我讲是一半一半的啊，一种崛起啊，现在应该讲是偏向这边了，就是偏向习本身，因为将来他现在大权在握之后啊，他的基本思路其实现在还讲这个十九大会把习的思想写进党章里头，
这是一个焦点。
那
您觉得会
那就是说按照中国的人的概念，就是他是晋升时，就是他还在位之后就把思想写进来，这就是相当于毛泽东的地位了。因为邓小平思想写进党章的话，邓小平理论及党章是邓小平这个退位之后的事情，不在位了，已经退休了啊。如果他是他的名字写进党章里头，那这是在他既是政治领袖又是精神领袖，这样的话呢，他的权力就刚才我讲的一统江湖，他就直奔毛的那个地位了。
那么这种您说的这个一统江湖，政治领袖同时又是精神领袖，在十九大之后假如成型的话，那您预计到中国的这个政治方向是往哪个方向去了呢？就您刚才说的毛的方向吗？
我讲是倒退，继续倒退，就是我们如果讲那个政治变迁呢，从文革结束之后，就是包括党内的很多高层都认为毛专权过度，然后让他们本身也受到在文革中受到很多的迫害，就是所以那时候呢，他就要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专权，要经历一个集体领导，而且把那个交班权力交班权力更替制度化。那现在如果习这样做，就相当于把这个集体领导这样的一个框架给颠覆了。现在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十九大目前的安排没有像以前就是十八大时候或者是十六大时候做那个双接班，就是总书记和这个总理双接班的这个人选安排。但有可能习有可能到二十大之后连这个任期制也打破掉，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说反对个人崇拜，还有这个权力交接制度化这样的成果就被彻底推翻了。从这个意思上讲，从政治发展上讲，它是一种倒退的行为了。